你有没有发现，收入从8000涨到20000，焦虑反而更重了？账单刚清完，心里还是紧得慌。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早就发现，国家变富，人们的幸福感却不会同步上升。问题根本不在赚多少钱，而在你会不会收钱。金钱观这件事绝对不能等有钱了再学，它就像方向盘，车速越快越得握稳。今天给你四个金钱观，不少财务困局根本不是从缺钱开始，而是从误解钱开始的。你以为月入20000就轻松了？错，到了20000，你又开始羡慕住高档小区、开豪车、出入贵餐厅的人。欲望就像手机系统自动更新，永远提醒你还有新版本要装。经济学里的享乐适应早就说透了，新手机刚到手，你天天摸，一个月后它只是闹钟和付款码，房子、车子、衣服，所有消费的满足感都会快速衰减。没有被管理的欲望会吃掉你收入增长带来的所有改善。你要给欲望设闸门，不是压抑生活，而是问自己三个问题：这个东西会用多久？它解决的是需求还是焦虑？3个月后，我还会感谢这次消费吗？能回答清楚，钱花出去才不会变成情绪的罚单。可欲望还有个更隐蔽的帮凶，它披着体面的外衣，让你心甘情愿多付账单。你买名牌表，不是为了看时间；换豪车，不是为了通勤方便。你只是想换一句认可，一种我也不差的感觉。经济学家凡伯伦把这叫炫耀性消费，朋友圈的定位、办公室的包、聚会时露出的车钥匙，这些只能换来短暂的目光，而且下次要花更多钱才能达到同样效果。靠消费买来的尊重，就像租来的灯，一断电就黑了。真正的底气，从来不是买出来的。说话有分寸，做事有交代，答应的事能兑现。这些信用和责任才会让别人长期信任你。林家的百万富翁研究了上千个富裕家庭，发现真正有钱的人根本不热衷高调消费，他们更在意储蓄率、预算和长期规划。别把尊重外包给商品，商品会折旧，你的信用会增值。当你停止为别人的目光付费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财富比账户余额多得多。很多人盘点资产只看余额、房产、基金，却忽略了水面下的冰山。健康是财富，没了它，再好的机会你也接不住。时间是财富，没了它，你没法学习、陪伴、重新开始。关系是财富，关键时刻，一个信任的人能让你少走几年弯路。声誉是财富，它能降低合作成本，让机会主动找你。你看那些高薪人群，用健康换收入，再用收入补健康，用时间换升值，却没时间享受升值，用关系换效率，最后身边只剩交易账面数字涨了，隐形资产却在悄悄透支。每个月除了看收支，一定要给自己做一次隐形资产盘点。睡眠够不够？有没有在学习？重要关系有没有被冷落？能被钱买的东西很多，能让你持续变好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财富。最后一个金钱观是你必须懂的。财富的终极意义是给你说不的自由。摩根·豪泽尔在《金钱心理学》里说，金钱给人的最高红利是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。你能不能拒绝伤害身体的工作？能不能在关系里不因为钱委屈自己？能不能在行业变化时给自己留6个月调整期？这些都需要财务缓冲。3个月应急金是喘息，1年生活费是选择，持续提升的能力是退路。低负债的生活是睡前少一点惊醒，但要注意，收入越高，固定开支越重，你的自由反而越少。豪宅、车贷、面子、消费，会把未来的收入提前锁住。看起来生活升级了，行动空间却越来越小。钱的高段位用法，是让你更少被恐惧驱动，更少被环境摆布，更少为了短期安全牺牲长期人生。钱要服务你的人生，而不是接管你的人生。总结一下，欲望要设闸门，尊重别外包，财富要算全， 自由要储备。人类社会越发达，金钱越像一把双刃剑，它能翻译安全、机会、地位，也会放大焦虑、攀比、恐惧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驾驭欲望，让钱为你所用，而不是被钱牵着走。愿你以后每次花钱、存钱、做选择时，都能多听半秒。那半秒里藏着你和消费惯性之间的距离，也藏着你通向自由的路。把这条发给正在为钱焦虑、明明赚得多却不开心的那个人，不是要他省吃俭用，是让他知道，真正的财务自由从来不是赚够多少钱，而是学会怎么收钱。那半秒的停顿，就是他和焦虑之间的出口。